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现在不讲国家，不讲其他的地方，就讲教会里面，我们甚至看法不一样，都可以弄到谁比较对，谁比较对。其实我们到底是想的是他这个人，还是想的是我这个人，还是想的是神的旨意？我不反对神的旨意是最要紧的，可是我常常发现，当两个人争执，当两个同工意见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呢，不见得是神的旨意，更多的是个人的情绪以及你过去所累积的资料。我这几年因为在欧洲服事很多，我才知道原来观念差距很大，可能弟兄姐妹不是那么的了解台湾受到美国的影响很深很深，在思想上面。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来往啊，没困难的，他们比我们务实一点或者实际一点，可是我们基本上没有违和感，只是说性格不太一样嘛。可是你到欧洲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的做法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思考模式的先后顺序也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你简直不敢相信。比如说这个非法移民进到这里来，那按我们美国人的观念就是说你是非法的嘛，所以就把你遣送出去就好了嘛，对不对啊？欧洲不是这样的，你进来踏进来是我没有把边界防守好，听得懂吗？你踏得进来是我没有把边界防守好，所以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我不可以把你赶出去，我要必须提供你的住，提供你的吃，放在那个地方跟你打官司，政府要跟老百姓打官司，最后政府赢了才把你送出去，一打就是两年三年，然后呢白吃白住，你听得懂吗？最后他收集到所有的资料，他就申请拘留，就被他拘留到了。你说这个观念如果在我们台湾人听起来很奇怪，很奇怪，可是思考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跟别人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有这么严重吗？还是我们就是说我的观念是一定对的？我这几年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就是到底谁是对的，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坚持的对而没有把人放在我们的心中？可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把以巴弗提放在他的心中，这第一。第二，怎么样在关系当中把爱表现出来？第二就是主动满足其他同工的需要，主动满足其他同工的需要。保罗在22节这里提到，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22节我们看到保罗在他需要的时候，提摩太就来服侍他。保罗这时候是关在监狱里面，他不是贪图享受说、哦、他对我像对儿子一样，他来他应该的，不是不是，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有一个需要，他需要人来照顾他。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腓立比教会的人知道保罗有需要送以巴弗提去这一件事情，他说当时我有需要说你们把以巴弗提送过来。可是到了29节的时候，保罗说我现在送他回去的时候，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就以巴弗提回去的时候，他需要腓立比人的接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对同工所要付出所要摆上的，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想他有什么需要。今天我们为什么跟人家人际关系很不好呢？就是我们以我为中心，就是你对我有利的我也对你好，你对我没好处的我们就是敬而远之，或者漠不相干。可是这边让我们看见同工跟同工之间，或者甚至是你在办公室里面，我们有没有主动满足别人的需要呢？你说那满足到什么需要？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满足他物质上的需要， 我是30年前到这个教会来服事的，那个时候教会给我一个薪水，在我拿那个薪水之前，我是在两个地方工作，一个在立法院工作，一个在民传教书。我那个是并存的工作啊，我跟民传说，我另外有一个 full time job 在啊立法院，那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但是工作时间很少，一个礼拜只有十几个小时而已，都可以错开的。而在你们都知道，在大专院校教书，那课是老师自己排的，你要排礼拜几礼拜几，除非跟别人撞齐，撞了大家协调一下，那也没有问题的。我在那时在民传教，一个礼拜教14个小时，在立法院工作大概12个小时，所以一个礼拜只要工作26个小时，应该是可以负担的，就没有问题。我就跟民传说，我在立法院工作也是拿一个全薪，所以我可不可以就兼职的老师就好？他说我、哦、那个是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完全不管这个事情，反正我们要一个全职的老师。我当时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说我只要教2个小时，后来那个院长批下来，喂。校长批当时是院照教院长批下来是全职的老师14个小时。后来我就跟那个学校主任说我不能教，他就说我们不管你，因为院长这样批了，我们就只有这样子，我们是不敢顶撞的。你可能我这个年龄人可能稍微知道那个院长叫做包德明，你们就知道他的性格，他就我们不敢顶撞他，所以就来。后来我就跑去跟立法院说我在那边教了，所以我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啊 part time 的，就是一次一次算钱，而不要，他们说我们也不管你。他说你会不会影响到你每一个礼拜做12个小时？我说不会啊。他说不会你就不要管了。所以我那时候薪水很高，两个薪水加起来，现在讲起来还挺吓人的，现在讲都还很吓人。现在讲起来，如果把13个月，我在民传是领13个月，在立法院我就不要告诉你我领几个月了好吗？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一个自肥团体啊，所以他们领的薪水很高的，薪水很高，而且我们工作时间很少，而且休假特别多，一年只有工作8个月，每一个礼拜我工作12个小时啊，领很高的薪水，加起来那个时候我大概如果平均把十几个月的薪水全部都除进去哈，差不多10万块钱，10万了，在1986年到1990年，我的薪水是这么高，在当时。可是我来到教会以后哈，我就吓一跳，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给那个现金的，那个时候没有银行汇进去的。我第一次拿到教会发给我的薪水的时候，我一摸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怎么会这个数字呢？怎么会这个数字呢？当然，你知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都没有先问嘛，对不对？这个。你当时来教会服侍的时候，有没有先问教会给你多少钱？不会嘛，哪个传道人敢讲啊，对不对？说教会给我多少钱，你一问就说你没有爱主，对不对？你不是为了钱来的，是为了主来的。你看，这都是我们对待同工的一种方式。每一个工作你去找，老板都告诉你多少钱，就是来教会你不可以问。那个时候不够，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每一个月拿3000块给我，没有忘记，从来没有忘记，到了月底他一定会说，李健，这个是给你的。他给我以前问过我一句话，他说，李健，教会给你的薪水够不够？那个时候李杰刚出生，李珍2岁多，差不多三岁，他问我说，我说神给的都够啊。他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你教会给你的够不够。我说教会在神的旨意给我的一定都够。他就说我是问你教会给你的够不够，我就不回答他了。他每一个月都给我3000，从来没有忘掉，很多年，一直到有一天我跟他说教会给我的够了，他就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把他的需要告诉你，可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需要，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能负担的范围之内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物质上的需要。比如说我们有口头上的需要，你知道在华人教会当中，现在比较好一点的呢，在华人教会当中很不喜欢称赞别人，说哎呀你做得真好。我是一直到2000年左右，我去美国那个马鞍峰教会 Rick Warren 的教会的时候，我很惊讶，那个牧师那同工彼此那种关系，那个牧师下来就跟他说谢谢。我从来觉得不需要说谢谢，因为我们的长辈没有谢谢过我，你听得懂吗？他说我如果谢谢你了，神就不会谢谢你了。 我后来想想，这是谁说的？为什么你谢谢我的神就不谢谢我呢？有一次我被一个人请吃饭啊，我就跟他说谢谢你，谢谢你请我。你知道他板起脸孔来跟我说，他说谢谢主，不要谢谢我，把我吓一跳。对，要谢谢主，可是我可不可以也谢谢主，也谢谢你呢？我后来发现，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少人会鼓励你，很少人会那个，所以我慢慢学习多鼓励别人。你说一句谢谢你，他就很高兴，他不会为了你这句谢谢而觉得说，所以我要更多的服侍。但是呢，他至少觉得是说，你说谢谢我，让我心里舒服。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主动满足其他同工的需要，有的人就是有口头上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现在面临这个疫情又来的时候，我想起2003年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花很多时间讨论什么时候戴口罩，什么时候不戴口罩，怎么样的要求啊，当时很多种的想法。可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就说了，不来聚会的人并不表示他比较没有信心，听得懂吗？为什么？你把这件事情跟信心挂钩很麻烦。如果真的要信心，大家现在都把口罩拿起来，对不对？信心嘛。那既然有信心的话呢，你可以走到第一线去服侍 SARS 的病人嘛，你有信心嘛？你甚至不戴口罩，你有信心嘛？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那个个人心中的需要其实不太一样。我们为什么跟人的关系不容易好？我们为什么同工的紧张的关系不容易解除？就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对方的需要跟我的需要不见得一样。第三，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不仅是需要满足，而且积极解决其他同工的难处，积极解决其他同工的难处。我们好不好来读26到28节？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26到28节，预备，请。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这是讲到以巴弗提的状况。以巴弗提身体不好，他心里面很忧愁，然后他觉得很难过，所以保罗就要把他送回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服事上面，不仅有需要，有时候会碰到很大的难处。所以当以巴弗提病了，在生活上、在精神上、在心理上都有需要，保罗照顾他。可是这个需要渐渐的变成一个难处，就是他不仅需要有人关心他，而且他的难处是他，你这样子还帮不了他，所以保罗就要把他送回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解决他的难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今天不是说买一张机票把他送回去，不是，你要把他从这里送过去，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好几百海里啊，英里，这样那就是1000公里好了啦。1000公里用人送，我在说不是开车啊，1000公里开车都要很久，对吗？而且是一个病人，保罗一定是考虑再三，然后他想了很久，终于决定还是把提摩太送过去吧，从提摩太陪他过去。其实这种事情，如果我们细心，我们会看到我们周遭的人会有难处。付出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很正常的表现。不仅付出爱，弟兄姐妹，我们也学会接受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刚强，我们就不接受别人的爱，其实这样对方也有很大的不舒服。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帮助人，无从下手，因为他不肯接受帮助，这也会造成我们心里面的不舒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需要学习观察，而且当别人有真正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伸出元首。第四，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中有爱的表现？从这段圣经看到，就是第19节，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就得到安慰。所以保罗想知道腓立比教会的状况。23节，所以我看出我的事怎么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相信我也一定会去。所以保罗一直想知道腓立比教会的状况。 二十八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所以保罗也要腓立比教会跟以巴弗提更多的接触。弟兄姐妹，在我自己的服事当中，我也发现人际关系中的爱的表现，就是要常常与其他同工交通。请你写下来，交通。什么叫交通呢？就是你真的愿意跟他交换意见，真的在主里面，我在讲在主里面跟他一起谈许多的事情，彼此交通，从心里与人交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让人认识你不容易，你认识别人也不容易，对吗？那怎么样才能认识呢？你知道每次坐在会议桌上面，我们不会认识的，我们多一点点时间在一起。这几年我在带领这个各地的尼西米小组，我告诉他们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他们通通是牧师嘛，他们通通是这个教会的first leader 嘛，还有夫妻嘛。我去美国的时候哈，你知道美国的这些牧师哈，因为都是有的是很大的教会，他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问 agenda 是什么，就是说，哎，聚会流程是什么？哎，我说没有 agenda。你知道那所有的牧师都瞪着眼睛看我说，没有 agenda， 你叫我来四天三夜，你当我是没事干的人吗？所以刚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他们很不习惯，他们就跟我说，李长老这堂聚会干什么？我说等一下坐下来就知道了。他们就说，就看着我坐下来，然后聚完会，然后我就说现在我们去吃饭，我说现在12点半了，我们去吃饭，餐厅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讲完的时候就有同工举手，都是牧师嘛，要举手。我说，他说吃到几点？我说吃到几点都没关系。他说几点聚会？我说我等你们吃饱了，我看状况再告诉你们几点回来。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完全受不了，他觉得你完全没有计划。我告诉你，完全有计划。那个计划就是，我希望你们更多在主里交通。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吃饭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知道这在美国人是不能接受的，怎么可以吃饭时间越长越好呢？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够吃到2个小时就太好了，哪里有人可以吃饭2个小时呢？他们吃饭呢就是自己去拿嘛，然后坐下来吃。我看一下哈，第一天吃饭20分钟全部人吃完了，可是我告诉你们，最后一天要散会的那一天，吃饭了2个小时，后来有一个行政同工推了那个垃圾桶过来说，各位回家吧，我们要开始收垃圾了，你们还不吃，还没有吃完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去交通的时候，当你愿意敞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愿意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过去2个礼拜前我到美国去是第二次聚会了，80%的人是 overlap， 就上次有来这次也来，又来两对新来的人就进来了。他们说回去以后想一想，这个聚会当中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吃饱睡饱，交通到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在地上只是暂时寄居的跟客旅的，我们跟人的关系需要搞得这么僵吗？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和别人有很好的沟通呢？弟兄姐妹，彼此交通，从心里跟别人彼此交通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如果对方切断与你沟通的管道，可能你也没办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可能，我们尽可能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对于这个教会里面的交通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循环一样。你知道血液循环，它血液到什么地方，它就把废料带走，二氧化碳带走，然后养分留下来，它就走了，对不对？然后等到它到了肺脏，它到了肾脏，就把不要的丢掉，出来的血又可以到各地供应，到那边就把养分留下来，就把废料带走。我认为好的交通就是这样，好的交通会把废料带走，误会带走，成见带走。我们好好交通，就会把营养互相交换，让我们在属灵里面得到帮助。因此人际关系当中，接受爱付出爱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常常和弟兄姐妹交通。我们现在林森南路不是外面职堂吗？那我们在那个 ANS 教会里面，我通常还没有回台湾，我就跟他们说，哎，我们一起吃饭吧。 然后我每次要走之前，我就跟他们说：“吃完饭再走吧。”为什么吃饭这么重要呢？其实我已经不太适合吃太多了，对吗？可重要不是吃，重要的是人一吃就放松，可以好好的谈一谈。因此，同工之间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没有关系。当我们彼此认识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急，那个人就是严苛，当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这样的时候，你在跟他互动，你就知道他不是针对你的，他的性格本来就这样。所以这种交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多在一起会有很大的好处。最后，一起追求耶稣基督的利益，请你写下来，利益就是好处。一起追求耶稣基督的好处。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彼此同工呢？我们为什么要爱人跟被爱呢？是因为21节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跟他们说，别人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求耶稣基督的利益。这里讲到利益，因此我们为什么要在主里面彼此交通？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是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耶稣基督最高的好处。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做什么？我常常问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因为我现在也60超过了嘛，活得也差不多够本了，差不多够本了啊！我有一次碰到刘志雄长老，那我到美国去啊，他就说，特里长老，他说我到巴塞隆纳去，你请我吃饭；我到马尼拉去，你也请我吃饭。他说你来到我们这里是我的地盘，该我请你吃饭了。我说好，那你应该请我吃饭，就去吃饭。吃饭当中，他带了一对夫妻过来。传道人，他就说李长老，我们一起吃饭呢，聊一聊呢，让他心里面也有些好处抓来。聊了聊，那天不知道为什么讲到死的事情，死亡，我就跟他说，哎呀，我如果今天死就好了。我太太坐在这边，秋华坐在这边，刘志雄长老坐在这边，然后对面坐了两个传道人，我们坐一个小圆桌。那刘志雄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这样讲说今天死就好了呢？我说今天死的话呢，哈，我保住晚节。因为我到目前为止，除了我太太以外，我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情。那如果今天死的话呢，我就保住了。啊，过手的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中饱私囊的，所以如果今天死的话呢，我也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呢，我怎么知道今天没死，明天不小心我就出事了呢？我说如果今天死就感谢赞美主了。那你说那活着还要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活着是为了别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这是保罗说的。我们活着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因此，当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讲老啊，不是年龄的老啊，就是我们这些信徒这么多年了，我们到底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就是我们希望跟我们在一起的人能够得到好处，能够被我们生命所活出来的、散发出来的得到祝福，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利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活出爱，让我们的爱被别人接受，我们也付出爱。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经文，我就求亲爱的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知道真正的生命活出来的样子不是一个宗教的样子，真正生命所活出来的样子是很平常的生活当中的样子。求你自己保守和带领，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接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带领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家人和神在普世的众教会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